我刚刚在注脚六十，35页注脚六十提到就是普贤行愿行啊，十大愿行，普贤十大愿行可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从易行道的角度，就至少是内心的观想啊。那从难行道，就是真的要付出行为了哈，可能就是你要身的礼拜、口的称赞啊，乃至修种种的供养。好，接着在注脚六十一，那注脚六十一这边主要是在说明，在本文上面说的文殊师利发愿经，它跟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是相关。那这个偈颂我们有列出来，像在瓜福一啊，瓜福一是文殊师利发愿经的内容，三世诸佛所叹回向道。我回向善根，尘满普贤行啊！愿我命终时，除灭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国。那瓜佛二就是在40卷本好的《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啊，内容也相近啊。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所以好像是相近。我们看一下瓜福三的导师的他的说法在华严集第二册。60卷本的华严经传译者就是佛陀巴陀罗。在这个西元在420翻译出文殊师利发愿经共44个偈颂那这个颂也是很特别的它，因为在梵文它这个偈颂这个颂字它不是像我们这种，像我们看瓜福一或瓜福二这边因为我们班中文的这种偈颂概念，大概是属于所谓的五言或7言就4个偈子一个颂。那在梵文这个偈颂到底怎么算是一个偈颂，这是蛮有趣的一般说是32个音那这32音到底要怎么算，也蛮有趣的。有些是说从母音去计算那所以我们这边只是说明这个偈颂它可能跟中文的这个颂它这个题材可能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些都是可以从古德的一些藏经目录去看到的像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的那个，我没有实际去查了上次有给大家看的，像那个什么，注脚，之前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开元释教录嘛，类似那种所谓的藏经目录，它都有记载了同本异义之类的像在注脚的，更早之前，好像更上一次的那个这个讲义这边注脚38这个开元释教录有这个。藏经目录也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了，就是说，哪个时期有哪些经收录？那古德怎么记载有些是所谓的同本异义，就刚导师说有，它是同本的古旧译还是同本异义的版本？好，那回到我们这边呢在注脚61这边所以在文殊发愿经是属于44个偈颂那导师说这个跟三曼陀巴陀罗菩萨经就普贤菩萨经，还有文殊悔过经非常接近。那另外呢，在唐朝，不空所翻译的普贤行愿赞有62个偈颂那导说这些都与40华严经就是我们看瓜福二的这个40卷本华严经，在这个后面末卷就最后一卷的偈颂相当，都是。文殊师利发愿经的增广本那文殊师利发愿经呢？都是一般平时的这种颂词都是主要内容7分就是下面所列出来的礼佛，那礼佛当然包含了口称赞赞佛，还有供养佛、忏悔、随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持，还有回向那实际上这些在60卷跟80卷的华严经是没有那在40卷本的华严经，把偈颂编入普贤行愿品的末了 那常常为了满足这个十啊，这个数字十也是导师说《华严经》它是什么都是十啊，十这个数，所以又加上了恒顺众生跟常随佛学啊。那这两个内容实际上在偈颂中也没有啊，所以主要内容应该是七啦。等于说我们刚刚看到注脚六十刮胡一，他就是把它完整凑成十个这个数字，就是加入所谓的恒顺众生跟常随佛学啊。好，这就来说明，本文上面的文殊发愿经，还有什么，还有在36页这个文殊悔过经，还有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都跟普贤行愿品有一样的相近的内容了哦，相近的内容好，接着看一下注脚六十二，注脚六十二的刮胡二，主要是这个字的请。前面有提到啊，在佛前，在36页注脚六十二的刮胡二啊，在佛前修忏悔随喜劝请回向啊，这在初期大乘时期非常流行。那这样子的译行的方便，跟文殊师利还有普贤菩萨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普贤这个字就是上面要给大家看的啊，就上面的本文上面是三曼陀跋陀罗菩萨嘛，就是这个。Samanta Patra 这个音所以 Samanta 这个，Patra 就这一个，Patra 这一个。那下面也有提到，Samanta Patra 是普贤的梵语的音译所以内容也是刚刚提过的要有悔过礼佛。随喜劝请回向布施等等好，那这个大家就自行看那注脚六十四也顺便看一下。那前面的刮胡一是60卷本的东晋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他说到这个善财童子去跟文殊菩萨请教嘛，文殊菩萨就跟他讲，在南方有一个地方叫有比丘叫功德云。你可以去问他怎么修菩萨行。我们看最后一行刮胡一的最后一行这个比丘功德云比丘跟他讲：“我为之持普门放光观察正念诸佛三昧所以他得这样的圆满普照念佛三昧所以这边就导师上面说的，他在比较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假想观入手了。接着在37页的注脚栏。悉能睹见，就看见一切诸佛及其眷属，还有庄严清净的佛刹呢。就上面本文上面有没有37页导师说的念佛的国土名号相好降生说法等等，都从所谓的假想观入手。所以这个跟般若经系着重真空观不一样那在刮胡二是唐朝，我们看回来下面注脚栏37页这边就一样还是注脚64。刮胡二是唐朝十刹那陀所翻译的80卷本的华严经他这边也都是品名都是入法界品但是他就是要有个了解，就是像入法界品就等于普贤行愿品，也等于前面说的不可思议解脱经那这边导师应该说刮胡二的这个比丘叫德云所以比较起来，在刮胡三刚刚说的《青莲佛教》这本书导师的解释好像是比较照着这个80卷本的《华严经》所以他一样是用德云比丘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刮胡三在《青莲佛教》这里的解释怎么念佛我们看一下，这边提到善财不要污秽念是什么？念是内心的铭记不忘，等于念心所念心所这个功能所以念佛呢，不是在数量上数珠就算这个数，也不是在口头上所以在我们慢慢的行走的时候，要正念观察好，下面念佛的目的是要见佛，那这需要信心跟智慧。那信心也不是只有相信或是这种祈求式的信仰所以要有清净的心跟清净的信，还有明慧就是你要正念正知 正念，就刚刚所提到的，除了正念之后，还要正知，所以这样才可以在正念中明见佛陀哦。所以信心下面哦，信心是什么？诚挚而纯洁哦。我们有提到嘛，信是以清净为信，就当我们升起这样的信心，对三宝升起信心的时候，当下我们的心是宁静的，心是清净的哦。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烦恼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观佛的好啊，观法的是可以帮助对治我们的哦。当你有这样的信心啊，你要多次的观察，遇到烦恼的时候，境界的时候，你才不会随着境界而产生种种的负面心所。嗯，就像那个外在环境有很多的病菌啊、细菌啊，像我们现在有除了之前流行的这个新冠状啊，什么肠病毒啦、啊，还有什么？什么梅将军，有很多病毒，病毒细菌散播在空气中，我们总是不可能不呼吸吧，所以总是会接触到这些所谓的病毒或细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色身不会受这些影响？就是我们有免疫力嘛。那我们内心也是一样啊，我们内心啊，有时候很容易受到别人几句话，别人几个动作而产生这个不好的啊，嗔心啊，或者是嫉妒心啊，或者是贪婪心，这些种种的负面的心啊，心所啊，这些影响，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都会影响我们如理思维啊，正念正知的运行啊。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个就是并不是外在环境而造成我们产生烦恼了，应该是我们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怎么去对治我们内心的烦恼，这是比较重要啊。所以当我们遇到众生呢、啊，帮助众生众生不接受，反而非礼的对待我们，我们就要升起这个相信佛才是究竟解脱者，相信他所说的法才是真的解脱之法，这样子才有办法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啊。平时没有这么去如理的或者仔细的观察，当遇到境界，我们很容易就将过往的生活经验拿来应付处理啊。所以五蕴嘛齁，五蕴说色受想行识，也有人这么解释啦，色就是我们对境的时候受什么灵纳的作用嘛。我们接受外境，想呢就是你内心种种你怎么去应付这些所谓的突发成的状况，或者是我们外境产生的这些喜欢的不喜欢的，这些受是灵纳，就情绪嘛，想是取向，取向包含的将我们所接受的这些外境的资讯去跟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去做对比，所以你才有所谓的行，就是照做你内心要怎么去应付现在的情况。像前几天前阵子天气冷了，我们要穿多一点衣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所谓的受想行识，是当然是整合完全这个心的整合嘛。所以回到那个刚刚说的，并不是外在的环境的关系才影响，才会让我们升起这些不好的心所，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重点是我们内心就是有这些烦恼，所以只要接触这些境界，就容易造成我们内心烦恼的显现，或者影响我们心境啊。这个就是必须要我们时常去观察思维。什么叫无自性？什么叫虽然是无自性，但是缘起是世俗有？从道理来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非真实的，但是遇到境界，讨厌的人你还是很讨厌的哦。当下你可能讨厌到你就忘记要所谓的菩提心是依着大悲心而生，所以你等你这仇视心、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啊，你的大悲心啊就很容易不坚固，菩提心就忘失。菩萨只要失去菩提心，所作所行跟菩萨道没关系，跟成佛也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去观察，这样子才有办法应付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遇到事情才去想说为什么佛法对我而言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起不了作用啊，但不是你遇到的时候才要去想的。好，这边就提到这个念佛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心跟明慧啦，明慧就是念，除了念心所的这种正念之外，还要这个慧啊，觉察分别这个慧啊，所以要正念正知啊，还有这个清净的信啊，所以信心是诚挚而纯洁。 唯有沉浸才可以明彻，所以等于说你要有信心之外，也要有这个所谓的明慧，这样子才可以见佛体证这个实相，从这个道远比较深意的通达所谓的实相念佛。这是导师在青莲佛教在解释这个云德德云比丘教导这三台童子他怎么去念佛的这样的说明。好，那我们就回到本文上面了。本文上面接着是综合来说明两个佛的关系，这个也是导师上面说的，再来综合说明，在37页本文。那这边呢大概从导师的说法来可以知道阿处佛跟阿弥陀佛是有互相，我的标题是互为师之的，就是这也比较是古字，就是师父跟学生，我是老师跟学生，我是师父跟徒弟，所以老师有时候用师生，师生师父跟学生，或者是老师跟学生，或师父跟徒弟。那这个怎么会知道他们互为师之呢？就是意思就是在标题下面一，罗马数字一的先阿弥陀阿处佛在阿弥陀佛，那标题二呢是先阿弥陀佛在阿处佛，那为什么会知道这边就是先举经。第一个在综合来说有这个月明童子经，这一部经也是不是很确定了，那我查一下导师的著作好像只有这里有提到，他说到月明菩萨呢先发心修行求生阿处佛果，再从阿处佛果末一样成善终或者是结束他的修学之后再升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好，这是第一部经。第二部经什么？另有决定总持经，说到月师王供养辩机菩萨这样的本身故事，那之后就会提到辩机菩萨就是东方的阿处佛，那月师王呢就是西方的西方的阿弥陀佛。所以从这两部经，就刚说的这个月明童子经还有这个决定种子经，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是阿处佛先成就嘛，所以阿弥陀佛才去供养或是跟他学习，好像是先阿处佛在后面在阿弥陀佛。但是呢在贤劫经有提到那时候有一个国王叫无忧月音王供养护持这个无限量宝音法师，那这个法师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那这个国王就是阿处佛的前身，那王的1000个孩子就是贤劫千佛。那导师的说明就是什么，这是贤劫千佛以前和这两个这两尊佛，但是这样说明是阿弥陀佛先早于阿处佛，这一样是从这个经啊。那这一部经也是蛮特别的啦，这个在注脚的65是有啦，就是这位法师他一开始是讲这个法是被人家攻击的啦，可是这个国王是来护持他啦，叫这个那时候秦亮的法师别来攻击这个无限量宝音法师啦。这个内容在注脚65的瓜福寺有提到啊。好，刚好说到这个，我们就稍微看一下注脚65。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有两章节，就是瓜福山是第八章宗教意识的新适应，他有提到这两尊佛。那瓜福寺刚好是刚刚说的第11章净土跟念佛法门，他都有说到了。那瓜福寺就是在解释这个刚所说贤劫经一开始这个无限量宝音法师他受到一般比丘的宾斥就是等于末宾忽视他，叫他不要来这里，所以他就自己到深山修行。所以那时候的转轮圣王叫始众无忧月音这个王他就听法师说法跟他相应嘛，所以他就来护持这个法师好，那我们看一下瓜福山的我们直接看这个划线的地方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东西方净土的两尊佛呢有互为师弟的关系这一样，这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接着又说到这个阿处佛国经当时候的阿处菩萨是从 大目如来听法哈。这边是我们等一下没有看到的内容了哈。就是说这边会比较完整哦，所以它除了是互为师傅跟徒弟的关系，或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之外，我们接着看到这个刚说到瓜福山这一个第四行哦，在38页注脚栏哦，这边主要是说明除了是属于师徒的关系之外，就互为师徒，那后面有列出像阿处佛国经或者是阿弥陀经，哦，阿弥陀经说这个法藏就无量寿经啊，这个阿弥陀经就大本的阿弥陀经就无量寿经，法藏比丘从这四自在王佛发心嘛，哦，所以他发愿嘛，哦，那另外的在贤劫经又提到哦这样的内容，那这个意思就说明了哦，看出体字的地方，阿弥陀佛也以大目如来为导师，那就跟前面所提到阿处佛国经一样，阿处菩萨是以大目如来为老师，所以这样说明看到这个最后面哦，从互为师弟的关系进一步达到共同的根源，所以共同根源就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就是大目如来。好，这个就是我们本文上面刚没有看到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本文上面的了啊，在38页这边哦。虽然刚有在37页哦有提到哦，就是他们是互为师父或者是徒弟哦，互为师生的关系的哦。啊，但是导师就将这些说法呢，就是在经所列的这些说法，他来综合解释哦。那综合解释这边呢，我们就把它第一个是从这个法说啦，直接说就是一个是众智证，用智慧去体证实相，好，所以一个是重于佛的功德哦。好，那这个是主要的内容，那下面就是细说了哈，那就我们就看到本文上面，在38页的算是第一行嘛啊，东西方所表现的净土虽不同。但是从全体的佛法来说，那所以现在导师就去会通这些不同的经说嘛，哈。那阿处也翻译为不动，哈。那不动也可以表示什么呢？慈悲不嗔，常住于菩提心。那依般若智证真如理，哈。所以这个用无漏智证实相啊，这是重于发心跟智证啊。所以这个法门，或是这个阿处佛国这个经，他们所传递的这个。主要的修行的这个内容是从这样的角度啊，就发心啊，菩萨道修六度，用实相去体证啊，用般若智体证实相。那这边有提到嘛，这个慈悲不嗔，常住于菩提心，所以这个很重要了。我们刚刚有提到嘛，那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尤其像这两天有个新闻嘛，啊，这个可能国中生啊，而不是就。去，好像是拿刀子去杀了那同学嘛。那如果是受害者，当然这个很难去原谅这个加害者了哈。但是菩萨不能这样啊，菩萨是看到这样子的造恶的众生，更要升起这个帮助众生的心哦，这样也不容易了。所以没有到这个我们说如果是般若经的这修道事迹，就我们还没有真的圆到实相啊。在前面的菩萨道很容易就退失啊，尤其像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三言两语啊，听到一个观念，你就有办法改变去原谅这个对方，这个不太容易啊。但是如果你常有这样的嗔恨心在的话，我们的慈悲心就升不起来，所以它这两个心所是相违背啊，不能同时，它不可能同时生。当你嗔恨心生的时候，你的慈悲心就没有了，久而久之。你要帮助众生的这样子的心也就会消失啊。我们说大悲心依啊，就菩提心是依着大悲心而生的啊。那你的大悲心、菩提心就没办法兼顾，因为你的悲心消失嘛，就是被你的嗔恨所占满哦。所以这菩萨道有时候我们要有时候要注意啊，有时候很容易就因为几件事情、几句话就很容易退失，或是不升起这个帮助众生的心，这很容易。菩提心不坚固就退失啊、哦！好， 那这边强调就是这个阿处佛，它比较重的是依着这个波罗的智体证实相啊，所以它是重发心跟重智证啊，用智慧去体证实相啊。那阿弥陀佛的这一边呢，阿弥陀佛本身，阿弥陀也是翻作无量嘛，所以是以菩萨的无量的大愿大行哦，就如同前面说的普贤行愿品，十大愿行，庄严佛国功德哈，那成就的佛果是无量不可思议哈。那无量当中，哦，像这个几个也代表无量寿量光哈，就是比较重的是佛的果德啦哈。那我们标题这个瓜佛二的标题这个德字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哦。瓜佛二，瓜佛二这个德啦，不是得到的德，是功德的德。好，接着看到瓜佛三，好，所以这两个导师就会通了哈。所以阿弥陀佛净土是佛国的究竟圆满，那阿处佛净土是从菩萨发心得无生法忍。哦，那这个又跟这个举喻啊，就所谓的东西方，或是太阳东升西落，哦，这样子比喻，就这两个净土跟这个譬喻来结合啊。我们接着看下来，这个标题二，罗马数字二，就二佛二净土，一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啊，就像太阳从东归到西方啊。那菩萨修行啊，最初是悟正法性。那边所谓的最初悟正法性，并不是说他发所谓的世俗菩提心，而是所谓圣意菩提心的啊，就是体证实相。如果用般若经的这个修道次第，就是什么？照这里才是般若道的圆满成就。就是体证实相的时候，继续发心。就般若道来说，这时候的发心是结果，圣意菩提心；从方便来说，这时候才是圣意的发心啊，所以叫发真菩提心。从此修行到成佛，也如同太阳从东又到西啊，从东到西就是一个阶段啊。从东到西，等于说你如果用般若道的话，就是般若道嘛，哈。那当你体证实相再发心的时候，又从东到西，这时候是属于方便道了。所以到西的时候，哦，到西落的那一边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啊。好，接着从这个比喻来跟上面的引文呢，上面的这个描述呢，再做一个结合啊。所以再次强调啊，就阿处佛果是重在正真。体证实相的如如见道，如如又是真如嘛？哦，体证实相，那见道这个道上看到诸法实相了。那阿弥陀佛果是重在佛的果德的光寿无量哦，这个上就是上面的内容哦。哦，在密宗呢也有这样类似的说法哦，东方阿处为金刚部，因为金刚有坚牢不动的意思。那西方的阿弥陀佛为莲花部，也有庄严佛果的意思啊。好，所以这个一东一西的净土是说明菩萨从初发心乃至成佛的完整的菩提道哈。菩提道就他不用菩萨道，因为菩萨比较是重在因地的啊。那这边的菩提道是成就无上菩提，也就是说成佛之道。啊，就是佛成佛的时候了啊，完整的菩提道这个字也是导师著作上比较少有的词啊。因为有时候这个菩提就是道的意思啊，那这边指的菩提道是成佛的无上菩提啊。那另外的也可以解说，阿弥陀佛是说本性智啊，那而起这个阿处的始觉啊。那这个如果对应始觉，对应这个大圣起信论的语词叫本觉跟始觉嘛，因为有本觉就可以觉悟，那我们知道有开始觉悟啊，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如来藏，我们知道众生本具佛的功德嘛，就如同这边说的本性智，就最终啊，最终一样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当体证实相的当下，就是等于你从圣意菩提心发心这边开始，所以叫始觉了。那这边就先弥陀到阿处了，等于说他贯通前面的时候，有些地方是先阿处佛先，那弥陀之后呢，那这个相近的内容在注脚下面都有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柱角66的 graph 2， 一样是看这个画线的地方好了。graph 1， graph 1的画线，前面那个部分，柱角66的 graph 1， 那一样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前面的部分就是导师对这个语词，大目、广目跟毗卢，卢遮那，这些做一些诠释。那这些做这些语词的分析，主要是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这个第二行了在39页的这个注脚栏第二行，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都出于大目，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也可以说都是毗卢遮那所流出的好，那下面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下面毗卢遮那如日轮遍照那东方净土的阿弥陀佛象征日出东方。那住于称无称慧心而不动，没有称慧心而不动，是菩提心，以菩提心为本而起一切菩萨行，就如同日轮从东方升起，照亮大地，能成就一切事业好，那接着，那阿弥陀佛土呢，如日落西方那日落西方，西方那边实际上是光明无量无限所以从日出到日末，又从日末到日出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有互为师弟这边一样就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的那接着二佛又出于大目如来那是以这个世尊究竟的佛德为本，所以方便摄化，等于说为了接引众生，方便说现出有东方净土，然后东西方净土。实际上它都有不同的适应性呢。那下面的 graph 2内容也是差不多所以从 graph 1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八章了跟 graph 2这个第11章，就是同样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实际上在第八章跟第11章，它内容上是有些相近的内容，但是也不完全一致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本文上面的39页这边已经先将经说38页这边已经将经说面说就经文或是文献上面提到的阿处佛，还有他的净土跟阿弥陀佛的他的净土做一些会通从太阳的东升西降来会通，一个是重于质证体证实相的，一种是重于这个究竟的佛功德的这一部分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假设偏颇的发展等于偏重有怎样的过失请看到39页的本文39页但是现在的念佛者就是忽略搁置阿处佛一边，着重到西方的一边那着重西方，实际上是重视这个如来的功德但是老师这边强调什么？不知的就是实际上就是没有。了知，清楚了知，如来的究竟功德的无量，需要从菩萨自证的不动而来。意思说，你要发心行菩萨道，体证实相，你最终才有办法成就圆满的佛功德嘛。所以你是强调这一部分，没有重视要修广大行这一部分，那可能就是不完整完整就是这两个要说要都要并重。好，接着下面也是这样的概念就忽略了理性的彻悟。这边理性就是诸法实相，就体证诸法实相，就不能实现果德的一切，就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嘛。所以因此呢，特重西方净土，不能不专重依果德而起信。虽然我们要重视这个佛的功德，依的佛功德而起信仰。但是你不能忽略要体证实相、行菩萨道、广修福智资粮这一部分所以假设不了解这样子，不理解佛法真意，不免就跟一般神教从众这个信仰一样就是祈求式的信仰，或是只有相信没有用理智这一部分。好，接着下面还是一样虽然我的标题是比较正向的，但是导师下面讲的就是。比较是说，缺少偏重的时候有什么过失？我的标题是什么？自证果德并重是大乘净土思想的真意好，看这边下来在 大乘佛教渐觉发展中，大乘行者的完整修学过程当中，理智的彻悟，一样啊，这边就是理智嘛，修智慧体证实相，还有事相的圆满，就因地所修的广大行而圆满无上佛功德，这两个实际上都是不可忽略的，二者缺一不少，不可缺一。印度佛教渐有偏颇的倾向，就印度那时候大乘佛教，那传到中国佛教更是比较偏向一边，不是忽略此就是忽略彼，就像禅者不是渐修，就是他 不从事不实践所谓的渐次修学，他认为三教典籍都是没有作用，对修行没有帮助。那净土行者呢，是专事专门从事这个赞扬佛功德，那少去实践福慧双修，也不求自利，自他兼利，只求离世，离这个所谓的五浊恶世，往生净土。所以到现在或许也是一样，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就阿弥陀佛或是西方净土，皆很多是妇孺贤侄都知道，就很多人知道了，但是东方的阿处佛果却很少人听过，或听过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他修什么样的行，不知道他所要阐述的思想，还是他的净土是怎样的状态，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属于净土思想的大缺失，所以是从这个阿处佛跟阿弥陀佛做比较。好，接着就是迈入到第三个要点，第三要点就是解释这个阿弥陀佛跟弥勒菩萨或弥勒净土的关系。我们请看到40页，这个也算是前面有稍微提过了，在40页这边，阿弥陀佛有净土，弥勒菩萨也有净土，那现在从这两种净土的关系来讨论，那前面又说到弥勒菩萨跟月亮有关系，应该说月亮的光明有关系啦，那阿弥陀佛跟太阳有关系，那这个前面都有稍微提过，但是月亮的光明跟太阳的光是不一样，那阿弥陀佛跟如太阳的光明是永恒究竟的光明藏，就是最终嘛，虽然日落西方好像是太阳下山了，但是这个光明是就还是在这个西方了，因为明天呢光明还是会显现，所以是无穷无尽，这个在我们讲义的28页这边有提到，就是这个讲无量光这个词的时候有说到了，就光明藏这个字。那弥勒菩萨跟月亮的光明，弥勒菩萨如月亮光明，月亮是在黑暗中救济众生的，西方净土代表着佛国的究竟清净庄严，那弥勒净土代表的五浊恶世将实现这个所谓理想的净土，就在五浊恶世来实现这个理想的净土，也可以说西方净土是属于他方净土，那弥勒净土是此界，就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净土。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67，注脚67啊，这边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内容，就前面有提到的，像瓜福一这一个，在从讲义的20页开始的，这边就有提到，所以 我前面没有全部把它引出来。好，这边就有提到说它跟那个月光有关系，在讲义的20页这边它引用弥勒大乘佛经，或者是21页的弥勒菩萨所问经，都来说明，说明就是我们这个瓜福一的内容，由此等文句可证明弥勒菩萨跟月光的关系，这象征此世界是五浊恶世充满痛苦，唯有弥勒菩萨的慈悲救济才是光明黑暗中的光明，所以佛弟子就祈求弥勒菩萨人间净土早点实现，这是上面所说的这个黑暗在月亮是黑暗中救济众生，用这样的光明做比喻。那在瓜福二就是东方净土发为了，这个也是来说明这个太阳的光跟月亮的光是不一样，但是这边比较是从这个药师的这个 药师佛的这个两位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啊，来做说明哦。这边跟那个可能不太确定是不是，在东方净就是这个药师净土中的这个日光遍照菩萨跟这个刚所提到的弥勒净土的这个月光菩萨有没有直接关系哦？可能要再确认一下。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上面啊。这两尊佛跟娑婆世界的关系了啊，先说明这两个佛都有它的共通性，就特殊化这个词啊。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在40页啊，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的特殊化，等于说前面提到嘛，本来是阿弥陀，本来是指一切佛或是无量佛，但是慢慢的就被专指在西方啊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佛祖啊，所以它是十方诸佛的特殊化。但是弥勒菩萨也是这样啊，虽然不是十方诸佛的特殊化，但是是此世界中一切佛的特殊化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举经来说明这样道理啊。那此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了啊。那这世界呢，这个时间点叫显解啊，所以叫显解。那据说在这个时间点显解的时候，有千佛出世。这个也是可以再讨论的了哈。就诶，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有不同的说明啊。这个劫数啊，这个劫这个词啊，gappa 这个字好像也有不同时期，那都多少或怎么算这个劫哦？这个可能有不同的算法了。那接着导师就引这个所谓《正法华经》哦，他这边有提到临寿终时面见千佛哦，不堕恶趣。那于是呢，寿终生兜率天哦。这要说明的是说，在《法华经》中，就《正法华经》啊，命中的时候看到这个千佛，那这边的千佛就是贤劫千佛，之后可以生兜率天，就是往生这个弥勒净土。那这个在下面哈，在我们有列在注脚68这边呢哈。因为导师是引用《正法华经》的哈，我们可以在注脚68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有3个译本。我就导师的说法，应该是罗什的翻译是最早，就瓜佛二吧，就《妙法莲华经》的哈。如果瓜佛一《正法华经》是说，假设有人，我们看到第一行嘛哈，世俗信子啊，书此经，就写此经功德如是，何况呢，可以读诵。解说思维他的道理啊，是故应该精勤的修，做什么？就是书写宣传正法华经，所以这些才会思维奉行啊，那专心一意嘛哈。所以在寿终时候才会导师说的见千佛不堕恶道，乃至寿终生兜率天。那在瓜佛二啊。罗什所翻译的是说，假设可以闻到这些内容，是普贤神通之力哦。若法华经流行在阎浮提，就是我们这边的蓝川部洲，有受持者，都应该想说，这都是普贤威神之力哦。这好像跟瓜佛意思有点不太一样哦。那一样啦，就假设一样受持这个经文啊，读或背诵啊。理解他的道理啊，解其意趣，理解这个经的道理。世人命中为千佛受手，就类似受到千佛的加持，然后令不恐怖，不堕恶趣，即得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好，这个大家可以互相看一下，就先可以比对看看。好，那这个是来解释这个。等于说你这个世界的特殊一切佛的特殊化啦，就是你面见贤劫千佛，又可以升兜率天。那这个前提是什么？你要去读《法华经》啊，读或是解释背诵啊，了解它的意思啊，这是前提。接着看到41页啊，那相对于这个弥勒菩萨这样的说法，在阿弥陀佛刚有提到嘛，他是十一切佛的特殊化。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吗？所以导师这边就略举一项，在本文41页，依着《观无量寿佛经》 等修阿弥陀佛观见十方现在佛，生极乐世界。这个前面在讲，一开始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提到过了。刚我们在开始复习的时候有提到，像在28页这个无量这个词啊，或者是无量，像《观无量寿佛经》还是《波州三昧经》，都有这个见此世者即见十方佛这样的说法。或者我们在注脚69，我们这边也有列出来，但是只是省略的了，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前面更早之前也有，或者是在前面的26、27这些都有提到，所以等于观阿弥陀佛，但是你见到是十方佛，就这两个都是来说明什么？刚刚导师一开始在40页所提到的，他们的共通性，我的标题是什么？特殊化了。好，接着看到41页哈，这边有个小节。哦，对，可是相对这样两种的特殊化啊，而呢，但是此界衔接千佛，还有净土的实现，净土就是弥勒净土了。应该说这个多帅净土是相当的。好，接着就来说明，看到这两种内容。好，看到这个41页的算是第三行嘛。衔接千佛也是佛佛平等，所以面见千佛身多帅天，就如同与什么跟这个见现在一切佛身极乐世界比观，就更容易明白，因为在我们这个世间，在我们这个世，在我们所生的这个世界。好，如果从佛国的究竟圆满来说，弥勒净土是不如弥陀净土，但是从切身处世的现实世界来说，衔接中人就是我们现在，有种说法，我们是在衔接嘛，是希望这个世界的痛苦得到救济，那么月光童子出世跟弥勒净土就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期望了。所以学佛应该求成佛的究竟圆满，但是应该也要对当时当地要求进化，应该也是正确而需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说的话，弥勒净土的信行对我们而言是比较有意义。当然就是老师要从这个反方面去说明，因为一般的人都是重视的是这个西方净土嘛，但是导师在成佛之道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过，导师从这个空间来说，弥勒净土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什么多帅天嘛，所以距离来说是比较近的。那修行的方式就是你持戒啊，清净发愿往生，这样也是比称名念佛达一心不乱发愿往生还要容易做到。那除此之外他也有列出到极乐世界修行成就佛道的时间，当然这个时间也是一种相对而言，就是它没有绝对，长跟短快跟慢，那相对而言好像比娑婆世界还要比较缓慢，因为在那边都是诸上善人，没有什么利增上缘嘛，所以你所修所行虽然是比较有保障，但是不代表很容易，不代表很快就成就。那相反的，如果我们可以升到多帅天跟弥勒菩萨亲近学法之后，跟他下生在娑婆世界的人间净土反而会比较快。当然这怎么说，这个可能没有每个人角度不太一样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大概就是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算是这一期的最后一次了。可是下礼拜就是明年的了，所以时间这种时间也是蛮特别。那我们今天就讲从第五点的弥陀中心的净土观，除了介绍阿弥陀佛它代表的这个所谓的无量光之外，也跟阿处佛它的净土修行往生的方式做一些比较。一个是重在菩萨因地发心修行依智慧体证实相，那另外的阿弥陀佛比较重在这个佛的功德，那接着又比较了这个弥勒净土的思想，所以对我们这个世间而言 弥勒净土实际上更接近我们呢、啊，更适合我们哦、啊。但是这也是看众生的根器哦、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在台湾这边呢、啊，听到阿弥陀佛的这种熟悉度，大家对阿弥陀佛的熟悉度比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还要来得深远的、啊、哈。那一样，弥勒菩萨当然是更是少数人去弘扬的。啊，导致人间佛教基本上也是重视的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在了人间实现这个人间佛教啊、哦，所以这个也是导师特别重视。净土法门应该不要只是了解一部分的啊、哦，不管怎样，就看大家的兴趣啊、哦，发愿往生哪个净土都可以啊、哦，但是我们就前提上就是要全盘了解有哪些净土，之后你再去抉择，不要先抉择，就我有这样的法门才是。最好最快啊，最殊胜啊，那其他的法门就不是。那这跟菩萨遍学一切法门啊，为了众生遍学法门这样子的菩提愿，就不太相近啊，不太一致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